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三，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经济学者李恒清指出，恒大与中国各级政府谁忽悠了谁？
今天恒大投资啊面临彻底崩溃、彻底亏损了，但是应该说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
中国和台湾几乎同时申请加入 CPTPP， 日本反应两极。学者指出，
主要原因是因为日本还不能确定中国它到底对于加入 CPTPP 这件事情它有什么样的战略意图。特别中国在很多的对外谈判上面，包含了对 WTO 的谈判，它一直是以这发展中国家的这种角色呢，要求其他先进国家让利。日本非常担心在谈判过程中，日本无法抵抗来自于中国的压力。
中国电话蔓延，北京多个城区也传停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房地产开发商恒大集团可能破产持续引人关注。在港交所，恒大股价在短短三个月内下跌了 80%。 根据恒大集团的财报，其负债总额为 1.97 万亿元，约合3000亿美元。9月8号，旗下两家子公司 9.43 亿元债务无法偿还，危机传闻愈演愈烈。恒大那么大的买卖，怎么突然就没钱了？恒大垮了，影响有多大？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美国马里兰的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
李恒清，关于恒大目前面临的危机，是都怪恒大呢，或是许家印惹的祸？中国各地政府在恒大起高楼楼塌了的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你的看法？
谢谢志远。我的看法显然啊，不应该是都怪许家印。许家印从一个普通的这个房地产销售，用了20几年就缔造了一个房地产的帝国，成为中国三大房地产企业之一，这不能用一个造富神话来解释，它真的就是现在的中国的时代的产物，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所有人都知道哈，在中国房地产商的成功需要两个重要的这个条件，在别人羡慕的眼光下哈，你能够独辟蹊径拿到万人瞩目的土地，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在众多竞争者当中啊，唯独你能够随时拿出现金，这个大量的购地款啊和后续的基建款啊，就你一个人能拿出来。有了这两条这个交际啊，它必须是需要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条件，就是要有影响力的官员。毫无疑问啊，许家印在这两个条件上他都有。正像前一段时间这个轰动的一本书啊，就是沈栋写的一本新书，叫做《红色赌盘》，当中披露了一件事儿。这个沈栋呢，他安排三家人去欧洲旅行，其中就包括贾庆林的女儿和女婿，还有许家印夫妇，行程啊都超级豪华。然后在途中，许家印还专门去看了一艘游艇，这个售价呢是1亿。我不记得是人民币还是美元了，即使人民币也是很贵的。许家印呢就计划要用这条游艇搞一个海上俱乐部，在上边要安排权贵啊，主要中国的高官啊富豪们赌博娱乐。之所以要选择海上而不是在陆地上，甚至不是在北京市政府享有产权的中南海附近的深宅大院里，就是因为在海上搞这么一个中心，100%不会担心反贪腐人员和无孔不入的狗仔队。所以从这儿就看啊，应该说中国官员和房地产商沆瀣一气早就不是一个秘密了。除了能够通过手中的权力换成大量的个人财富之外啊，他们还有一个冠冕堂皇的一个原动力，那就是增加地方财政收入，造福一方啊。这两个方面啊，这时候我就想问，这个就提到一个重要的呀，我们要从成本来考虑。做一个房地产这个开发，它的成本其中啊，它就分到三项，一个是土地成本，就是15%要占到总成本的15%甚至到40%， 这看地块的问在什么地方。另外一个是建设成本，还有一大块就是税收，要占到20%更多一点。正是因为各地政府啊都能够从这个房地产开发中拿到大量的好处，所以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为这个各个房地产项目开绿灯，并且帮助他们解决疑难，所谓的疑难问题，比如征地啊、拆迁呢、甚至强拆等等问题。所以这个是他们之所以推动房地产发展，包括推动这个恒大走到今天这一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动力。
那么这个问题来了，恒大与中国各级政府呢，到底是谁忽悠了谁呢？
我想啊，他们俩是相互忽悠。因为呢，有了恒大出了这些建筑项目，那这个时候地方政府呢才有机会扩大它的财政收入来源，同时呢他们才有机会通过 PD 中饱私囊，然后反过来呢各级政府呢又推动恒大去开发那些呢恒大连想都没想到过的地块，这样的话让恒大也有钱，他们政府也有财政收入，他们个人手里头也有钱花，所以呢他们应该是相互利用，是一个狼狈为奸的关系。
那么这个其中呢，关于这个银行啊、各种投资者啊以及这个其他方面的这个参与程度呢，能不能分析一下？
好的，其实啊在这个建筑行业啊，这个建筑房地产开发这个行业里头，银行是起到一个重要的推手的作用。在过去20多年当中，中国的房价一直在高涨，而且涨幅惊人。那时候啊，这个老百姓啊就有一个热议的话题，说你要拿200万去办一个企业，要面对各种各样的风险，苦干一年能挣到50万吗？至少是非常不容易的。可是你要拿出同样的钱去付一个首付，向银行贷款，在北上广去买套房，一年涨价超过50万太正常了。银行也眼红这样的赚钱只赚不赔的生意，所以争相为房地产这个项目去贷款，助推房市。所以从这些角度看啊，应该说呢，银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推手。另外呢，各级的这个投资者，我们接着说啊，就另外各级的投资者，包括证券这个购买者、证券的评级者，这些人都难逃其咎。另外呢，相关的这些建筑商啊、施工队啊、供货商啊、评估师啊、律师等上游服务行业也都踊跃地加入这场盛宴，生怕错过了房地产开发这个发财的机会。所以说每个参与者啊其实都是主动的。今天恒大投资啊面临彻底崩溃、彻底亏损了，但是应该说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
那么恒大问题为什么会在今年突然爆发？就是说为什么会在2021年要出事？你的看法？
应该说哈，在这个经济上啊，我们一般都说呢，这个水来了，大水漫灌的时候，应该叫碧波荡漾，大家都在水中这个嬉戏啊，比这个水性、比姿势、比速度都是非常高兴、快乐无比。但是等到水退潮了，水退下去了，很多人才会发现啊，原来他们没有穿游泳裤。是在裸泳。中国经济过去40多年的开放，尤其是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这个当中，中国投入了4万亿，带动了几年经济超高速的增长。但是从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靠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的边际效益越来越低。2019年开始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啊，更是雪上加霜，所以经济一下行了。那这个时候再加上这个肺炎的这个流行，就使得各方面的叠加都发生了在这个2021年。所以正是因为这些叠加效应，在今年呢就是尤其严重，所以才出现了像恒大和后续的各个的大的这种黑天鹅、灰犀牛就全来了。
那么据华尔街日报周四的报道称呢，中国当局已经要求各地对恒大地产破产做好应对准备。这个消息显示中国政府并不打算出手挽救这家大型民企。该报引用知情者的话说，上面的命令是做好准备应对风暴。这个知情者表示，地方政府机构和国企都已经得到指示，不到最后时刻不要进行干预。恒大问题是孤立的吗？中国目前还有多少个恒大呢？
这一点都不特殊。我觉得这个因为呢现在啊 这个中国政府啊，现在是非常的担心恒大呢这个破产，或者是更严重的问题出现了以后会带来连锁反应。所以现在呢，按照中国目前政府的这个财力，它现在如一旦出现大规模的这种风潮啊，它是肯定是应接不暇。所以现在它不愿意这个在现在去出手，它也非常担心出现大规模风潮的时候它的应对能力。那这个时候呢，他说是另外一个呢，叫是不是恒大已经大到了一个就是 too big to lose， 就是不能够出问题。现在呢，中国政府呢目前还想看有没有机会呢能够应对。所以在现在来说，我们应该说恒大一点都不特殊，在中国啊几乎所有的房地产企业都有相似的问题，只是恒大非常不走运，他碰上了这个不明事理的不开眼的这个广发行。因为这广发行啊，这个恒大欠了他一点几个亿，1.32亿，结果他为了保护自己银行这个投资的这个安全啊，他竟然把恒大给告上了法庭，同时要求法院尽快的进行这个诉讼保全。从这儿开始雪崩就来了，所以应该说啊，很多房地产企业都可能步上恒大的后尘，同时有很多的中小银行，他们的扛债的能力啊，就相对很低，所以他们都可能会因贷款无法回收而破产。所以这样的这个大的这种雪崩一旦出现，那中国的问题就大。所以现在的中国政府要求地方政府严阵以待，准备应对来临的这个大的风潮，也是从这个角度来做准备吧。但是能不能最后扛得住，我们不知道，我们拭目以待。
有报道说呢，中国当局可能会在几天内公布对恒大集团的重组方案。报道说，这个方案是以国有企业为基础，把恒大集团分为三个实体，实际上就是把这家民企变成一家国企。对这个报道，你的看法？
实际上呢，应该说，最后呢，让他把恒大分拆，然后呢，让国企来买单，这个呢，是他最后的唯一的这种办法。但是呢，大家一定要明白，让国企来买单，实际上是谁买单呢？是全中国14亿老百姓来买单。因为呢，最后他一定要用所谓的债转股，就是把他的现在公布出来的 1.97 万亿的这个债权最后由全民来承担。那当然这个人呢那个再单说了许家印个人的出路，但实际上哈，这种做法是完全不是按照市场规律的办法，也不是一个法治的办法来做的。当然这可能是现在目前来说中国政府唯一的可行的用这种强力来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
啊，好的，谢谢你李恒清。
好，谢谢志远。
以上是美国马里兰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中国十多个省份出现的电荒和拉闸限电现象愈演愈烈，不仅迫使工厂停工停产，而且导致居民区停电，电梯停驶，居民和商家为了照明抢购囤积蜡烛。有些地方的自来水厂也发出警报，一旦停电，城市供水都会出现问题。
中国这一轮电荒的主要原因是煤炭价格暴涨，煤炭供应不足，而电厂因为供电价格受到国家控制，不能随着发电成本的上扬而让电费上涨，因此出现煤电价格倒挂，电厂发电越多亏损越大的怪异现象。中国多省份、多地区、多行业的企业遭遇电荒和减排达标的双重压力，被迫限产停产，将严重拖累今年的经济增长前景。煤炭曾经是澳大利亚向中国出口的一个主要商品，不过中澳关系恶化后，中国对澳大利亚实施贸易制裁，停止了澳大利亚煤炭的进口。不知目前面对电荒的强大压力，中国是否已经或将要恢复澳大利亚煤炭的进口？很多中国网民在社交媒体上对拉闸限电表达强烈不满。法新社引述一位网民的话说，连续四天，每天停电八次，我已经无语了。另一位网民抱怨商场提前打烊，而便利店点着蜡烛照明。有人说，我们就好像生活在朝鲜。由于东北地区拉闸限电频繁，民众被迫抢购蜡烛照明， 但是由于蜡烛生产厂家也遭受拉闸限电之苦，蜡烛生产也是时有时停。路透社引述中国官媒的报道说，供电紧缺不仅造成交通信号灯关闭，居民楼电梯停驶，连手机信号的覆盖都遭到影响。吉林省一家自来水厂甚至警告说，停电随时可能影响自来水供应。不过，该自来水厂随后又为造成恐慌而发表道歉声明。中国国家电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日前发布公告称，北京市部分地区自9月27日至10月8日期间，因为计划检修将导致停电，涉及范围包含城区、朝阳、海淀等六个供电局的部分辖区。这一公告引发北京人的担忧，甚至有人质疑，电荒居然波及北京，连天子脚下也要停电。为了平息民众的疑虑，中国国家电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星期二发表紧急声明，强调设备检修是常规工作，首都北京电网供应充足，平稳有序，可确保满足全市用电需求。高盛星期二发表的报告估计，目前的电荒影响到中国 44% 的产业活动，并有可能让今年第三季度的 GDP 按年度计算下跌一个百分点，让今年第四季度的 GDP 按年度计算下跌两个百分点。高盛同时将中国2021年 GDP 的增长预测从之前的 8.2% 下调到 7.8%。
美国国防部宣布成功测试了一款速度超过音速5倍的高超音速武器，称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成就。
在星期一发表的一份新闻稿中，国防部属下的高级研究计划局称，与美国空军上星期完成了对空射击气式高超音速武器的一次飞行测试。雷神公司制造的这款高超音速巡航导弹从一架飞机上释放出来，几秒钟后在其发动机的碳氢燃料的推进下迅速加速至超高音速。空射击气式高超音速武器的飞行速度和可调整性使得对手很难及时发现，使之能更快地打击对手目标。由于飞行速度快，它即使不携带高强度爆炸物也能具备强大的杀伤力。高级研究计划局称，所有预定的主要测试目标都在这次飞行测试中得以实现。负责空射吸气式高超音速武器研发项目的一位官员说，这次成功测试是多年来政府与国防工业伙伴关系发展的结果，这一成就为美军获得新一代高端武器迈出了重要一步。据信，这是美国自2013年以来对空射吸气式高超音速武器的首次成功测试。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将今年8月在海空及太空军工业年度会议上说，为了能有效与中国和俄罗斯竞争，美军需要掌握各式尖端武器装备，其中包括高超音速武器。国防部高超音速武器研发部主任麦克怀特今年6月在华盛顿一个智库主办的讨论会上说，美军正按计划继续推进高超音速武器的研发，目标是在2025年前后或更早日子测试在空中、地面和海上发射高超音速武器，并制造出这些武器。他还说，除了攻击性高超音速武器之外，国防部也在积极研发能够防御中国和俄罗斯等潜在对手的高超音速武器的攻击，包括在发射滑翔和中段拦截敌方的武器。
美国国务院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一晚上发表声明，谴责朝鲜发射导弹，并呼吁平壤在不断升级的紧张气氛中展开对话程序。在此之前，朝鲜在当地时间9月28号清晨发射了至少一枚不明发射物。
美国的声明说，美国谴责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导弹发射，该发射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多个决议，对邻国及国际社会构成威胁。美国国务院说，我们继续致力于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使用外交途径，并呼吁展开对话。我们对大韩民国及日本的防务承诺仍旧是牢固的。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韩国军方表示，朝鲜于当地时间周二清晨约6:40发射了一枚飞行物，并溅落在韩国和日本之间的海域。不过，韩国军方没有立即透露有关这枚发射物的具体型号，包括是否是弹道导弹，以及飞行的距离等。报道表示，这是金正恩政权近几个星期内第三次试射导弹。9月15日，平壤试射了两枚弹道导弹，立即受到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谴责。此前几天，朝鲜官方通讯社称，朝鲜试射了远程巡航导弹。平壤自2019年金正恩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越南举行峰会后，试射了20多枚短程武器，但在约4年的时间里，没有进行远程导弹试射或核试验。美国与朝鲜近2年来没有举行过正式的核谈判，拜登政府多次提议举行无先决条件的会谈，但金正恩政权都给予拒绝。平壤高级官员称，平壤质疑这些会谈的价值。此外，朝鲜驻联合国大使金星周一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谈话时，为朝鲜的武器试射进行辩解，称是为了自卫，无意向美国、韩国或邻国发射。他还重复平壤一贯的论调，称朝鲜的导弹项目是为了阻遏美国的威胁以及其敌对政策。
投入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的4名候选人在9月24号均表示，欢迎并支持台湾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CPTPP。 此前，日本官员对于中国加入 CPTPP 认为有必要不断观察是否真正准备好遵守高水平规则。身为轮值主席国的日本对于两者的加入表现出明显的落差。专家分析，日本的外交与经济战略以及日中与日台关系可能因此产生的变化。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的报道。
中国在9月16日表示已经正式申请加入 CPTPP， 台湾也在9月22日宣布申请加入。日本是轮值主席国，也是 CPTPP 里面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台湾日本研究院理事长、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教授李世辉向美国之音表示，美国与日本自2012年积极的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当时称为 TPP， 也就是 CPTPP 的前身。 TPP 是一个具有高度战略意涵的区域经济整合构想。在前首相安倍时代，日本的印太战略最重要的两根支柱在安全保障上是亚洲民主安全之钻，经济上则是民主贸易的 TPP。 在这个战略意涵下的 TPP 对抗中国的色彩非常的强，即便是美国退出之后的 CPTPP， 这种色彩也未曾淡化。他说，
习近平在2020年11月在 APEC 上面宣布中国考虑加入 CPTPP 之后呢，日本国内呢就对这个发言呢高度关注，主要是因为从好的方面来讲的话，日本是希望如果中国能够顺利加入，或者是加入之后进行一些改变，会为日本带来相对可观的经济利益。但是呢，坏的一面，日本非常担心，中国借由加入 CPTPP 之后，取得中国一直强调的制度性话语权，那这样会让原本主导 CPTPP 的日本，它的主导权在这个区域里面被中国取代。
9月11日前后，《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等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正考虑对于中国的补贴行为以及对美国经济造成的相关损害启动贸易法301条款调查。澳大利亚、英国、美国在9月15日联合宣布成立三国军事安全合作伙伴关系，称为 AUKUS。 李世辉教授认为，中国政府就在9月16日正式宣布申请加入 CPTPP， 具有明显的政治操作痕迹，自然引起美国与日本的警戒。在中国宣布申请后不到一周，台湾也宣布正式递件申请， 这样的发展更增加了 CPTPP 的战略遗憾。日本电视台日本新闻网 NNN 报道，日本政府认为有必要观察中国是否能遵守 CPTPP 的高标准规则，对中国的加入日本抱持慎重的立场。另一方面，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外务大臣茂木敏充、政府发言人加藤胜信、经济再生大臣西村康年等官员纷纷公开表态支持台湾加入。李世辉教授表示，就日本政府对中国与台湾的申请案的态度来看，日本是欢迎台湾，同时警戒中国。他说，
主要原因是因为日本还不能确定中国它到底对于加入 CPP 这件事情它有什么样的战略意图。日本国内呢有几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就是认为中国想要借由加入 CPTPP 的宣示来离间日本与美国以及日本与其他成员国的关系。另外一个意见呢，就是如果中国加入的话，但是美国却不愿意加入，那 CPTPP 的主导权将会被中国所取代。那另外一个方面的意见呢，就是中国到底愿不愿意去改革它的国内的法律制度，这也让日本就是非常非常担心。特别中国在很多的对外谈判上面，包含了对 WTO 的谈判，它一直是以这个发展中国家的这种角色呢，要求其他先进国家让利。日本非常担心在谈判过程中，日本无法抵抗来自于中国的压力。
国际经营管理专家会理事日本咨询公司创办人李花聪博士认为，日本虽然目前有态度的差异，但并不是本质上的转变。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指出，日本国内对于价值观与经济利益相互关系的认识一直模糊不清，可以说是代表产业界主流的左翼势力一贯以经济利益为重，在对中国和台湾的关系上单纯将两者的经济利益总量放在天平上衡量，从此得出重中轻台的结论。相较之下，在日本国内的亲台派就被定位于基于共同价值观或日台的历史渊源的保守右派。李华聪博士说，
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诠释。现代社会的许多所谓价值观，其实他们都立足于一定的经济基础。所谓共同价值观的内涵意义，就是保障游戏各方玩家能在共同的游戏规则这平台上进行公平交易。只有公平交易的规则落实，才能减少交易成本，保障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但是日本的政客、政府官员甚至产业界，他们大多数人士所谓主流都没有注意到这一本质性的原理，而是贪婪于眼前的一些短期利益。直到最近，因为中国的军事力量增强、网络安全威胁和全方位渗透，日本才开始对中国显示了在安保方面的重大担忧，这也表现在日本对台湾关系的升温。
李花聪博士表示，日本官方与企业界的基本想法没有发生本质性的改变，在 CPTPP 的问题上当然也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分歧。李花聪博士认为，对于日本来说，台湾加入 CPTPP 的利益比中国加入要大得多，因为中国无法实现公平交易的原则，会因此产生巨大的交易成本。他说，
我们看看澳洲的例子，中国对澳洲发动了惩罚性关税制裁，就是政治凌驾于经济之上，破坏或者是擅自制定游戏规则的一个典型案例。现在大多数媒体舆论都关注聚焦在这一点上，也就是澳洲会成为中国加入 CPTPP 的一个重大障碍。其实中国单要提出这一障碍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它可以改变政策，暂时减弱甚至取消对澳洲的关税制裁，但本质没有变，这是中国的一贯伎俩，看 WTO 就可以知道。
李花聪博士指出，美国和欧盟也有贸易冲突，但是基本上遵守同一个游戏规则，因此是量的冲突而非质的冲突。中国的状况完全不同，因为中国并没有落实公平交易的规则，因此交易成本不可能降低，其中安全保障问题就是一项巨大的成本。他说，
看川普对中国的贸易战就很清楚，川普要的是什么？川普要的是中国服从游戏规则，这是一个质的概念。而中国呢，他避开这一本质，他说什么？我多买你一点美国的农产品，用这个来敷衍搪塞，这是一个量的概念。对这种损益得失关系，日本有多少政客能够有像川普一样的头脑，有国家利益这一概念来考量呢？我本人是非常悲观的。
李华聪博士表示，其实日本只需要对于中国加入 CPTPP 这一点照章办事，因为 CPTPP 是一个高规格的自由贸易协议，按照中国的现状，加入的可能性趋近于零。他指出，其实有一些相对低标准的国家也加入了 CPTPP， 这是因为在量与质的问题上与中国不同。例如越南为了加入 CPTPP 做出了很多质的改变，其中最本质性的改变就是劳工问题。 CPTPP 与过往的贸易协议相比，最大的差异之一在于严格的劳工条款。越南承诺保障劳工利益，并在2019年全面修改了劳工法，其中最令人惊讶的是，越南一反越共属下单一工会政策的常态，开放了公民自由组织工会和参与自己选择的工会的权利，也就是多元工会制，开放了自由结社的权利，这一点现在的中国完全不可能做到的。李华聪博士解释说，
这在共产国家或者说社会主义体制的国家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劳工自由组织工会会给自由结社带来一个破口，从而给一党统治带来威胁。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充分肯定了公民的自由结社权，尤其是在保护劳工权方面，这是在公约第八条讲得很清楚的。2001年中国正式批准这个公约，然而在同时呢，中国政府对公约第八条第一款假象，也就是说自由结社权提出了保留声明。这声明指出，中国政府对该条款该项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工会法和劳动法等国内法的有关规定办理。中国从来一切都是从政治出发的，坚持它的一个原则，也就是说坚持单一工会的体制，中国不可能允许多元工会的存在，这是中国的一个先天基因。
他强调，在不因屈服于中国威胁利诱而改变规则的前提下，对于中国申请加入 CPTPP， 日本与其他加盟国都只需要按规则办事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因为关键在于中国不会改变的质。李世辉教授表示，台湾宣布申请加入 CPTPP 提供了日本一个缓冲的战略空间。他说，
那台湾所选择的时机点跟加入的名称呢，具有一定的战略考量。首先在这个时机点上，选在中国宣布之后，台湾立刻宣布，这个时机点呢，其实是把台湾的加入问题呢，跟中国加入议题同时提交由 CPTPP 的成员国考虑。也就是中国的申请加入，从另外的角度来看，为台湾的申请打开了一扇门。第二个是名称的问题，台湾选择的台澎金马关税领域的名称加入，它其实是暗示了 CPTPP 的成员国以及中国，台湾是希望能够遵循 WTO 模式，那 WTO 台湾可以加入，在 WTO 规范之下的区域经济整合，包含了 CPTPP， 台湾是有加入的权利的啊。那不过呢，那台湾选择的这个时机跟名称呢，由于跟中国的这个因素是绑在一起的，所以呢，那对于台湾来讲，有时候也会出现一定要中国加入之后台湾才可以加入，或者是两岸同时加入的可能性会提高。那对日本来讲，日本在这个时机点是不太希望中国立刻加入，那希望能够在美国加入之后联合美国共同来制约中国，所以呢，台湾宣布加入的时机点也可以让日本拥有缓冲的时间，说服美国以及欧盟来加入 CPTPP。
李世辉教授认为，对于台湾来说， 在美中对抗、日中竞争的背景下，中国申请加入 CPTPP 就为台湾创造了一个申请加入的时机。未来的半年，日本与 CPTPP 的其他成员国必须决定是否同意中国与台湾的申请。日本在这个议题上的回应将会影响日后的中日关系与台日关系。至于台日关系的变化，李世辉教授认为 CPTPP 的申请与谈判是台日建立全面制度性交流的重要试金石，如果能够顺利进行谈判，台日之间的互动将有机会从现有的民间事务往来提升到政府部门的政策交流。另一方面，台湾也必须直接面对开放福岛等五线食品进口至台湾的议题，尽早提出台日双方都能同意的解决方案。如果台湾对于日本有过高的期待而导致期待落空，反而会影响台日关系友好的氛围。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
在美国司法部9月24号与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达成暂缓起诉交易，孟晚舟25日晚从加拿大获释返回中国，而被中国报复性扣押的两名加拿大人也在周六返回加拿大之后，一对遭中国禁止离境三年多的美籍华人姐弟26号也得以回到美国。
据《华尔街日报》27号晚报道，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证实，这对20多岁来自马赛诸塞州的姐弟，在麦肯锡咨询公司工作的新西亚刘和乔治城大学的学生维克多刘周日返回了美国。这位官员表示，美国欢迎他们回国，驻上海领事馆的官员协助了此事。该官员还表示，美国反对使用强制性的出境禁令，美国将继续设法帮助所有在中国遭遇任意拘留和此类离境禁令的美国公民。新西亚刘和弟弟维克多刘2018年6月陪同美籍华裔母亲桑德拉韩到中国探望一名生病的亲属，三人抵达后不久，桑德拉韩就被拘捕，并因刑事指控被秘密扣押至今。有报道曾表示，中国警方当时告诉这对姐弟，他们没有因犯罪而被调查，也不会被起诉，但姐弟俩曾三次尝试离境都被限制，这对姐弟可以在中国自由活动，只是不能离境。这对姐弟称，警方试图通过将家庭成员作为人质来迫使他们的父亲刘昌明返回中国接受犯罪指控，但父亲在2012年就与家庭断绝了联系。2007年逃离中国的刘昌明曾是中国交通银行广州分行的党委书记兼行长，被指控违法放贷近百亿。2015年被列入中国天网行动全球通缉外逃人员的百人名单。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刘姓姐弟的案件成为中国使用法外的离境限制禁止外国人离开的典型案例。西方外交官表示，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主政后，这一做法变得越来越常见。据熟悉此案的人士表示，美国多名官员在与中国方面会晤时都曾提及过该案。2019年1月初，美国国务院曾发布针对中国的旅行警告，警告前往中国旅行的美国公民要加倍谨慎，因为中国任意执行当地法律及对中美双重国籍持有者施以特殊限制。这一旅游警告被认为与中国此前禁止这三名华裔美国人出境，以将他们作为海外追逃的人质，以及中国为报复加拿大应美国司法部引渡要求扣押孟晚舟而拘捕两名加拿大人的案件有关。纽约时报表示，刘姓姐弟俩被允许离开中国是在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一案结束的很短时间内发生的，是孟晚舟案暂缓起诉协议达成后缓和美中紧张关系的举措之一。
美国有众多的优秀大学，而美国的中学则源源不断地向大学输送优秀的学生。然而，美国公立学校的中学资优教育长久以来一直是一个争议性的问题。在8月底和9月初这个新学年开始之际，这个话题也涉及众多华裔学生及其父母。但是在美国教育专家乔尼·莱金看来，争议双方各有道理， 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更多的教育投资，但是美国独特的教育制度使这种投资不那么容易增加。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报道。
赖金博士是美国阿拉巴马大学教育学副教授，他长期关注和研究美国的自由教育问题，以及自由教育在许多地方、许多社区所引发的教育公平性的问题。在美国各大学和中学8月底、9月初开学之际，莱金博士在网刊谈话上发表文章，标题是维吉尼亚州一个拔尖公立高中对自由学生的录取做出重大变革，这里介绍如何判断有关的变革是否正在奏效。莱金博士发表了那篇前瞻性的文章，标题中所说的维吉尼亚州的那个拔尖的公立高中是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郊区的维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县托马斯·杰弗逊科技高中。该高中多年来属于全美国的顶尖高中，是众多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上的中学，因为该高中的毕业生大都会被美国顶尖大学录取，而美国顶尖大学学历则可以成为学生走上社会时的亮丽的名片。在一些观察人士看来，吸引并教育出一批又一批优秀学生的托马斯·杰弗逊高中是费尔法克斯县的骄傲，维吉尼亚州的骄傲，美国的骄傲。但费尔法克斯县乃至全美国的自由教育也不是一切形势大好。简单的说，美国各地像托马斯·杰弗逊高中这样的好的学校供不应求，于是谁有资格获得入学资格，如何获得入学资格，入学资格的分配或分布是否公平，怎样才是公平，怎样才能达到公平，就费尔法克斯县托马斯杰弗逊科技高中而言，这种争议尤其是跟亚裔、跟华裔学生及其家长密切相关。多年来，美国其他一些地方的公众对公立学校的自由教育提出的意见或抱怨是，那些学校的学生多是白人，少数族裔的学生少而又少，白人跟少数族裔学生的比例大大超过白人与少数族裔在当地人口当中的比例，因此这种教育对同样纳税的少数族裔来说是不公平的。但在费尔法克斯县，亚裔却成为受抱怨的目标，因为在费尔法克斯县总人口当中，亚裔占 20%， 但是亚裔学生却占托马斯杰弗逊科技高中学生的 73%。 该高中长期以来因为学生大多数是亚裔而受到抱怨，于是今年这个学校修改了招生程序，亚裔学生的比例下降到了 54%。这种改变又招致许多亚裔，其中包括华裔家长的不满，于是他们跟一些学生、毕业生、学校职工和社区领袖联合起来，对该校的招生规则的改变提出了法律挑战。众多学生父母期望自己的孩子得到公立学校的自由教育，但是公立学校的自由教育供应不足，难以满足这种旺盛的需求，需求得不到满足的人就抱怨教育不公平，于是有些地方如维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市就把所有的学生都视为资优英才，并以此来应对教育公平的问题。阿拉巴马大学教育学专家莱金博士认为，这种做法等于是逃避问题。
So it's really about that programming, about appropriate services given their need. So when a school like Charlottesville just identifies everyone,Basically, what they did was give the label, but there are no services. So nothing changes for those students as a result of being identified for gifted and talented program.
莱金博士说，
自优英才教育的关键是适当的课程安排可以满足学生的需要。像夏洛兹维尔的学校那样，把所有的学生都认定为高材生，这只是给出一个名目，但没有服务。学生被认定为高材生之后一切照旧，这是不符合逻辑的，因为我们想做的是使学生获得适当的教育服务。自由英才教育的应当是只适用于全体学生的一小部分，这就意味着把所有的学生都认定为高材生是有悖于这种教育宗旨的。
为了应对公众对有关教育公平的抱怨，加利福尼亚州不准许学生在11年级前选修微积分或统计学这类高级课程，以改善 数学教育的公平性，表面理由是集中精力物力确保所有的学生都能学到这些课程。莱金博士也对这种做法表示不以为然。
It is not a good idea to reduce access to advanced academics. So students need to have appropriate challenge. One of the most dangerous things that can happen for students is that they become bored and of services. And so we should be provide.
莱金博士说，
使学生难以选修高级课程不是个好主意，学生需要适当的挑战。学生在学校里所面临的危险是，他们在学校里感到无聊乏味，不参与学习了。假如有一个学生在七年级就能学好代数，上了高中之后能修微积分和统计学，他们就应当在学校里得到这种教学服务。假如你注重于选修这种高级数学课程的公平性，这也是好事，这也是学校应当注重的事情，但你没有理由说你不能同时注重这两件事情。
莱金博士认为，美国的小学跟中学的资优英才教育项目就跟美国的精英大学一样，都是对学生不必要的过于严选了。但在美国这样的一个自由的国家，为什么会有这种需求旺盛但供给缺如或供给迟迟不来这种现象呢？莱金博士就此提出的解释是，
So one important feature of the US school system is really the local control. So the fact that, you know, states have some guidance on what kind of content and teaching and funding schools need to provide, but a lot of the decisions are made at the local level.So that's important because it means that.
莱金博士说，
美国学校体制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地方控制权。州对学校的教学内容、学校的资金来源有一些指导，但很多决定是地方一级做出的。假如你有学生已经上了中学，学习很好，你不能把这样的学生从学校除名，以便给其他的学生腾出空间。让他们也成为好学生，我们可以增加学校的学生人数，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投资问题，是投资于这种教学项目的意愿问题。但现在没有这样的意愿，因为地方政府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需要投资。
在美国当前仍在持续中的有关自由教育的激烈争议中，亚裔以及属于亚裔的华裔也成为争议的对象。在维吉尼亚州菲尔法斯县的资优高中托马斯杰弗逊科技高中采用新的招生制度，亚裔学生的比例由 73% 降低到 54%。 一批对此事感到担忧的学生家长声言，该校改变招生制度是非法的，因为其目的是降低亚裔学生的人数。但其他一些家长则说，那所公立学校的学生族裔构成应当与该学校所在的社区的全体学生的族裔构成大致相当，而费尔法克斯学区的全部学生当中亚裔只是占了大约 20%。 因此那些感到担忧的学生的家长的声言以及他们为此所提出的诉讼的道理是可疑的。作为长期研究资优教育的专家，莱金博士如何看这种争议？
So I can't really weigh in on which side has the, you know, the better legal argument. I do think it is unfortunate and unfair to pit students against each other. So one thing I've seen from parents of Asian students in this district is really talking about how they may not have.
莱金博士说，
我不能说双方哪一方在法律上更占理。但我确实认为使学生相互对立是不幸的，也是不公平的。我看到菲尔法克斯学区亚裔学生的父母说，他们可能没有特别的资源，他们并不是特别富裕，他们并没有特殊关系，他们也并没有获得什么不公平的好处，他们只是格外努力让自己的学生准备报考那所著名的高中。我认为他们所说的绝对是真的。学生假如能够成功地应对这种教育，就应当得到这种机会。
莱金博士接着说，
What we see in US schools, and especially big schools like Fairfax, the Fairfax District, is that Black students and Latino students are more likely to attend schools that are lower resourced, less effective, have fewer high quality teachers.
在另一方面，我们在美国的学校，尤其是菲尔法克斯这样的大的学区，看到黑人学生、拉美裔学生更有可能上的是教学条件不好、教育成果不好的学校。那些学校高质量的老师也不多，能够进入托马斯·杰弗逊高中这样的尖子学校的黑人学生、拉美裔学生比例之所以非常低，根源是在学前班和小学。长远的解决办法实际是进行投资，确保所有的学生从学前班和小学开始就能得到大致相同的优质教育，这样学生可以获得机会准备。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采访阿拉巴马大学教育学专家莱金博士谈美国自由教育的公平性的问题的摘要。采访的全文发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网站上，标题是专访教育学专家莱金谈美国自由教育公平性难题。
俄罗斯与蒙古最近开始今年的军事演习活动，双方都特别强调今年军演正值两国建交百年和蒙古军队建军百年。有分析认为，两国都不愿意看到中国在蒙古影响过大，不忘戒备中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的报道。
蒙古与俄罗斯军队9月24日举行开幕仪式，启动今年的色勒格河2021军事演习活动。这次军演在蒙古境内的戈壁荒漠上举行，双方今年的参演兵力达到1600人，将持续到10月5日结束。俄罗斯方面今年出动了将近一半的演习兵力，陆军主要来自于驻扎在与蒙古相接壤的布利亚特地区的俄军部队，空军则来自驻扎在临近蒙古和中国的后贝加尔地区的俄军部队。装载着俄军重炮、坦克和战车的几列火车一个星期前已经抵达蒙古首都乌兰巴托郊外的火车站，这些装备被卸载之后开往演习场。今年演习活动的规模和所使用的装备与往年没有太大的不同，但是双方这次除了强调两国经过时间考验的战斗友谊以及进一步加强两军合作之外，更特别突出今年演习赶上了两国建交百年和蒙古军队建军百年，俄军因此会参加蒙古军队建军百年的系列庆祝活动。3月18日是蒙古建军日，官方的蒙通社的报道说，在1921年的3月18日，由蒙古人民党领袖苏赫巴托尔所率领的蒙古人民军成功占领和夺取了阿勒坦布格拉格市的中国军队的军营，让蒙古革命的胜利迈出了第一步。位于蒙古和俄罗斯边境的阿勒坦布拉格市几百年前曾经是中俄重要边贸城市，中国过去将这座城市称为买卖城。毗邻这座城市位于边界另一侧的是俄罗斯布里亚特地区的城市恰克图。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大铁路未建成之前，这两座边境城市在清朝时代的中俄贸易，尤其是茶叶贸易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当时十分繁荣。俄罗斯与蒙古两个多星期前分别在恰克图和布里亚特共和国首府乌兰乌德召开讨论会，纪念两国建交百年。这些讨论会所涉及的议题有蒙古革命百年和俄蒙关系，尤其特别突出恰克图市在蒙古独立和蒙古革命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俄罗斯媒体说，十月革命后执政的布尔什维克当时就意识到了蒙古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意义。1920年秋季，在贝加尔湖畔的俄罗斯伊尔库斯克市，两国布尔什维克召开会议，当时决定采取武装手段进攻在蒙古的中国驻军，随后开始包括情报收集在内的各种准备工作。当年年底，苏俄布尔什维克 曾经派遣高级代表试图进入蒙古，但被驻守在阿勒坦布拉格市的，也就是买卖城的中国驻军阻止。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只好留在临近的恰克图，与一批试图脱离中国让蒙古独立的人士联系，为他们提供各种支持。这些人包括了乔巴山和苏赫巴图尔等蒙古人民党的创建人。蒙古人民党的第一次党开会就在恰克图苏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住处举行，恰克图因此成为苏俄当时支持蒙古独立的重要据点和大本营。在这之后，蒙古人民党宣誓效忠共产国际，在后贝亚尔地区的布尔什维克红军开始提供武器和训练，帮助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等人组建蒙古人民军。因此可见蒙古建军离不开俄罗斯。但苏俄当年向蒙古输出革命的同时，也输出了斯大林主义和政治迫害。伴随着斯大林大清洗，蒙古也曾经发生过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并在上个世纪30年代末达到高潮。蒙古民主化之后，蒙古议会在1996年把9月10日设定为政治迫害受难者纪念日。蒙古在1998年再次立法，为受害人平反和支付赔偿。在不久前的9月10日，蒙古总统率领总理和议会领导人前往乌兰巴托的政治受害者纪念碑献花圈。蒙古外长巴特策策格今年5月末和6月初分别访问了恰克图、布里亚特共和国首府乌兰乌德以及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巴特策策格访问恰克图时，特别参观了那里的苏赫巴托尔的故居，并向苏赫巴托尔塑像献花。他这次俄罗斯之行的一个目的是要准备双方建交100年的纪念活动。蒙古领导人11月份很可能访俄。巴特策策格7月份也访问了中国的天津。蒙通社的报道说，两国外长讨论了双方总理和议长疫情之后的互访，以及从俄罗斯经过蒙古到中国的天然气管道项目，还有蒙中俄三方合作建设交通走廊等议题。中国周边邻居众多，但与许多邻居都关系紧张。蒙古和俄罗斯是少数几个与中国保持密切关系的邻国，但即使如此，每年一度的俄蒙色勒格军演显示，这两个中国的主要邻国在与中国发展关系的同时，也不忘联手防备中国。色勒格军演活动已经持续多年，双方每年轮流在对方境内军演。一些俄罗斯军事和战略分析人士认为，蒙古的邻居只有中俄两国，蒙古与其中的一国联合军演，目标显然是为了针对和防范另外一个邻国。蒙古与中国迄今还从未举行过一次类似色勒格军演那样的蒙中联合军演活动。蒙古与泰国和巴基斯坦最近虽然刚刚在中国境内举行了四国联合演习，但演习主要突出国际维和行动。俄罗斯东亚问题学者库兹明说，苏联解体后的一段时间，俄罗斯当时自顾不暇，这时长期依赖苏联的蒙古只好发展与中国的关系，这为中国扩大在蒙古的影响提供了机会。中国的影响目前已经从经济扩展到了政治甚至宗教等领域。库兹明说，现阶段蒙古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之深已经对蒙古的国家主权构成了威胁，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无疑对蒙古有利，但由于这种依赖是如此之深，采取一系列步骤减少这种依赖的过程也将会很长。为了平衡中国在蒙古的影响，最近几年俄罗斯不断加强在蒙古的活动，包括向蒙古军队提供武器装备、推广俄语教学、开办各种俄罗斯中心等等。首都乌兰巴托正在兴建一所能够容纳600多名学生的俄语学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